赞美主，我们能够有这样一段时光，我们每一位都需要有灵里的交通，需要神对我们说话。让我们再来读一次启示录22:1，请在斯图加特的弟兄姐妹读一下这个经节。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请卡尔斯五恶的弟兄姐妹也读一下这个经节。主啊，我们要来仰望你圣的宝座，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这源泉明亮如水晶。16:11，一同读。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你必将生命的道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约翰福音7:37，请波恩的弟兄姐妹读一下这个经节。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约翰福音1:4，一同读。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生命在他里头，这有一个很著名的经节，约翰福音10:10。 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阿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富。主啊，我们想要得着从你而来的生命。生命得更丰富，腓立比一章二十一节。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主啊，我们想要活着，这是很重要的。我们这样看到，神就是那生命。很多人有很奇怪的想法，他们觉得神是要来决定一切事情，神不断要求我们，他有很高的要求，这些要求我们没有办法达到，这是我们自己人所构思的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这位神，他是完全不同于我们所想的。我知道，我们每一位，也凡我们所经历他的，是完全超乎我们所想象的。很多学者，很多研究学者，他们在看这世上的万物，世上哪里还有这个生命，在哪一个星球上，也许会有生命的存在。所以他们就用编织了很多的这个理论。弟兄姐妹们，这个是这个地球上的万物，不是一个偶然的产物。在我们周遭的环境里，我们有看到这很多的在世上发生的这些战争，有很多的纷争，有很多的不平静。但是主他却是那样的一位和睦的神，他是那位生命，他所造的，他创造了生命，在我们所居住的这个星球上，他创造了生命，因为我们有这样一位神。仅凭着这一点，若我们不断去回想，你可以将这个生物放在这个显微镜下去看，你当你这样去看，你看到它们怎么样的繁殖，这些细菌生物，生命是出自于神的，也是具有很多层面的。在创世纪，神他创造了万物，首先有光亮，还有星星、月亮、太阳，还有时间的产生，还有成长的这个植物、动物，所有一切都是从神而创造的。然后神还创造了一个特别的生物， 神说，现在让我们来造人。这神是对谁说这话的？神有一个这样的计划，他这个计划是设计于人的，与人相关的，地上的生物，当时这世上的这个境况不是很好，神甚至要在地上审判。这天使长的堕落，就是撒旦他的堕落，所以他要在那里审判。所以神开启了这个更新，人在神的这个计划里是站在中心点的。神创造了这个伊甸园，将人也放置在这个伊甸园。神创造人不是凭空随便创造的，乃是这个人是按照他的形象所创造的。我们中是否有人见过神？我们中没有人见过神，神是不可见的，但是他将他的这个形象按照自己的形象去创造人。神希望在地上能够有人来代表他，有同样的心思，有同样的感觉，如他一样，有这样的智慧，如他一样。在地上来管理，他希望人在地上来管理，而不是用武器，或者是用这个强迫在地上管制。这个人他被放置在一个决定，做决定面前。我们昨天晚上也听到，我们每一天都需要重新来做决定。在我的生命中，我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唯一一次重要的决定。我也可以对自己说，我完全不感兴趣，我也可以走开，离开，但是我与那一位问我的这位弟兄，我开始与他的这个谈话里，心里有一些疑迟。但是在谈话之后，我开始做祷告，这祷告真的也是我的救恩。在这个瞬间，我清楚地接受了主作为我的救恩，但是我这样子做决定。我没有想特别的多，但是之后凡我做的决定，我清楚的知道，凡我做决定都是与主耶稣同行。这里不是说我们所做的决定哪一个是好的，哪一个是错的决定，去评判他人。这个决定就是，我该怎么说呢？是弟兄在黑板上画着两棵树，画下两棵树，是这个树同有绿色的叶子。我不知道当时那两棵树这个样子是怎么样。这两棵树是在伊甸园里， 神特别在那个地方放置了这两棵树。首先是生命树，凡吃这个树的果子，他就承受了永生，就领受了从神那里的生命。亚当当时被这样子创造，但他却没有承受神的永生。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来承受神的生命，因为我们人是按照神的样式被创造的。这个树是生命树。整本圣经的经节，在启示录我们也看到，不断地看到这个生命树。在生命树的旁边还有一棵，这里这个树的名字是很复杂的，分辨善恶的知识树。在教基督徒生活里，我们在教会生活里，这个分辨善恶树，分辨善恶的知识树，这个名字听起来好像很复杂。知识，谁不想要来得着知识呢？我们每一位都想要来得着知识，来去做评判。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因为这个树的树名太长了，太复杂了，所以我也不写在黑板上。但是我这里可以简单的写，所以生命树还有代表死的这棵树，就是知识树，这两棵树有分别，我们需要做出决定，我要吃来自于哪一棵树的果子。因为借着亚当的堕落，死就进到人的身上，在神的面前有一个不同的基准。重要的是，我是否是在知识树、生命树的面前。生命树在启示录二章有提到过，我们简单的来看一下，是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信。这里被呼召去悔改，那里呼召他们去悔改，他们没有犯很重的罪，像哥林多教会的，至少在这经节上没有提到，甚至他们在这里行善事，不是罪恶的，你们是好的基督徒，你们做了很多善事。但是这里写道，然而我有一件事要责备你，主耶稣基督，他是一位好的牧人，他也是一位蛮有热心的，在教会里操练他的评判。这里在你们身上有缺失，乃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凡悔改的，听圣灵的声音， 借着这个话语说的。这里讲到，我会赐给你生命树的果子，这里有一个赏赐，那是你悔改忏悔去吃那生命树的果子。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堕落的。我也时常这样问自己，你是从哪里堕落的，并要悔改。但这里却没有讲到说你要回到最起初的爱心里，回到起初的爱心里，而是来做首先的功。这里有很多的功，但是他们要回到最起初的功里。我们这里有一个特权，对于我们在卡尔斯沃厄教会的弟兄姐妹来说，我们有读到这个使徒行传的经节，保罗在以弗所的时候那里所发生的境况，这是最起初的功。神他在那里做功，来行他的传他的福音，那里有一群人，有很多年轻人与保罗去一起。在那里传福音，然后他们在分散去到亚细亚的各地去传福音，这是最起初的功。那里还有很多的不平静，当时有一个境况，虽然他们是其中有一些基督徒，同时他们也在做其他的事情，有人在那里奉主的名在驱魔，他们在驱魔。当时有个很严重的这个境况，他们尝试去奉这个主的名驱魔。这些人他们是慢慢变坏了。保罗我认识，基督我也认识，但是我却不认识你们这些人。基督徒的生活应当摆在首要的位置。那里当时的人看过他们所行的事，心里就有畏惧。所以再继续讲到经上，19章，有人他们来到，他们过去是信徒，他们没有，他们不是就是暗暗的承认自己的罪，而是公开的承认自己的罪。他们在过去敌对神，特别是那一位特别是那一些特别是那些行邪术的， 他们把他们当中的人就是把书 拿来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他们在过去所行的这里也使我们看到这个福音的力量，这是最起初的功。对我们来说是复活节，复活节一个重要的节庆。这是犹太人的这个逾越节，对我们信徒来说，每年可以去庆祝，庆祝神的复活，主的复活，主已经复活，这是生命的节期，生命胜过死。但是这我们这里不需要这些很宗教化的东西，比如说这个复活节的兔子或者是蛋，我们不需要，我们不能够跟仇敌跟撒旦做妥协，因为我们是完全属神的。这里也讲到二章，我要赐给你生命树，要首先来行最起初的事。你是否有这个喜乐去传福音呢？我们中原弟兄姐妹他们是时常去做这些传福音的工作，他们心里有很多的喜乐去这样做，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为什么而活。若我们也这样去行，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救恩，一个拯救，因为这个生命的源泉要流出来。在启示录，在创世纪，我们不只是看到这个生命树，我们也看到这个源泉。这里是从园子里流出来的，这个水它也分散成为不同的这个河，这小的河它有不同的名字。这里甚至在这水里我们看到金星，在启示录有写到这个新的耶路撒冷城是由金金所造的。这教会里的金子是出自哪里的？是神在将来的这个形象显现。因为我们给神留空间，求神的生命源泉在我们的身上流淌。教会由金金所造，由宝石所造，不是由木头和石头所造的。在那里我们能够看到金子，这个源泉它是环绕的这个伊甸园的。这里还有不同的这个河， 第一道是叫比逊，第二道叫基逊，第三道是叫蒂格里斯，第四道是幼发拉底河。如果你想要得着这个金子的话，你首先要得到这个源泉。哦，主耶稣，这是生命的源泉。这个源泉，它从最开始，在我们看到这个完结，这里我们不只是看到这个天堂，在新约里，这个天堂这个环境，这里是从宝座而下的这个源泉。这个源泉是从宝座而下的，我们要怎么样去想象，是没有办法去形容的。神要怎么样在那里来管制，神在教会里怎么样管制，或者在我们的生活里，他是那位赐下生命源泉的，把我们不断的带到他的管制下，使我们也乐意去行他所愿让我们行的事。我们可以放下我们自己的想法和很多作为，乃是要去做蒙他喜悦的事。在以西结里也同样有提到这个雨这个河，那也讲到圣殿以西结。在那个圣殿里，那里有的一个水流出来来祭坛。36章，对不起，他说错了，是47章。他带我回到殿门，见殿的门廊下有水从东流出。他带我出北门，又领我从外边转到朝东的外面，见水从右边流出。这是以西结的47:1-2节。他手拿准绳往东出去的时候，量了1000轴，使我淌过水，水到落子谷。他又量了1000轴，使我淌过水，水就到膝，再量了。这是神的这个测量，神他是不断的在测量我们。又到了1000轴，水变成了河，使我不能淌过。在这里我已经没办法走过去了，因为这个水势涨起，在这里我是没有办法来掌控这个情况，乃是神要来为我掌控。这里需要我们的献上。我没有办法忘记我当时第一次来到青年聚会里，这是一个早晨，是从那个突然间从某个方向有很大的声音发出来。我和我的姐妹是很在我们很年轻的时候就结婚了，在那个角落里只有一个姐妹，她在那里呼求呼喊， 他呼喊很大，用很大的声音呼喊阿门主，然后他再读了一些经节。每读一个经节他就说一声阿门。我的姐妹就对我说啊，我们来，我们也来读，也这样行。对我当时来说我觉得很奇怪，保罗也曾经讲过，不要说口，不要 说口语。若我们独自一人来，独自一人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去祷告，我们也可以去读一些经节，你可以去呼求神的名。你若这样行，从你的身上也会有生命源泉的流淌。也许从外表看这个行为是很奇怪，按照我自己的想法，但是从那天起我开始开我的口，我也开始说阿门，然后也去读经节，我察觉到主恩是良善的。去品尝它，品尝这个生命的源泉，这是一个特别的事。若你不知还不清楚的话，你就会有问题，就是在你的基督徒生活里。你总是会用自己的这个尺子去测量你的基督徒生活。若我们同饮这个生命的源泉，是诗篇的十六篇有讲到，在那里你要得喜乐，灵里的喜乐。若我们确实是这样去认识神的话，在过去我们所认为很了不起的事，现在我们来看是很渺小的。昨天米夏尔弟兄也有讲到，这是以西结里的其中一个经节，所有的一切都是出自于这个源泉的。很多时候我们的想法是很好的，我们看到有人有问题的时候，我们想要去帮助他们，在每件事上，特别是在教会里，我们要清楚的知道，凡我们所做的都是要从生命所出。在启示录里的这些经节，在大纲里面我们所写下的，约翰他当时很年迈，当他写这个经节的时候，写启示录，他也写了三封书信，是他写的在新约里，最后他写的启示录。他在新约里是起了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作用。当然这个爱心是涉及于生命的，它是把我们带回到生命里。他认识那一位基督，现如今我们是新的一代，在教会里他们他知道，约翰知道他在教会里要怎么样去行，他想要把当时这个教会的人带回到这个生命的开端。在约翰福音里面第一句就是太初有道，他 把所有人重新带回到最起初，在神的里面，就是有生命。若我们看这个约翰一书里也讲到，约翰福音，对不起，太初有道，他想要把众信徒都带回到最起初的时候，凡我们所看的、所摸过的，是生命的道，生命在那里产生，生命在那里产生，我们看过了，我们听过了，我们要来传扬这生命，来受他的启示。这个喜乐，若我们来吃，这共同来吃这个生命树的果子，共同来认识这位基督，这是重要的，这是约翰的心愿。生命的话语，生命的水，约翰四章十四节，主有讲到，他对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说，在那个雅各布泉，凡喝这水的还要再喝。这个水要成为源泉，只有到永生。若你已经喝过这个永生的源泉，你就还想要继续喝，这里有一个源泉在我的里面，也在你的里面。这个源泉它会扑出来，直涌到永生。就是同样的，这个源泉是我们在启示录二十二章有看到的生命的源泉。我们周遭的人，我们可以去，若我们与他们传福音，他们不想要来听这些教训，他们认为这是教训，今天早上弟兄有读到一个经帖，我的魂里有渴慕，有渴慕。若人确实有渴慕，他们就会想要喝这源泉。这话语里是蛮有牧养的，这是鲜活的。生命，约翰四章十四节，整个约翰福音第四章是讲到耶稣怎么样去传福音，这不是一个说，只不是在这里在劝说别人，他只是简单的与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就展开了一段对话。不，这里不是说我今天我好像还没有开始传福音的工作，让我赶快现在来做，我来把这个小册子发出去。这耶稣不是这样去行的。若我们这个灵里被得充满，我们就会进到这个经节里，很快的把这个心里想说的，就心里的感动分享出来。约翰七章三十七到三十九，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经，这是很重要的一些经节，我们可以时常记起来读它们。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就是祝棚节，是犹太人的这个日历一个很重要的节日。是最大的结束，结束的节庆。然后耶稣站在那里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他们在当时做了什么呢？那里有一个节庆，吃，也就是吃和喝。这里还有一位还没有得饱足的，这里不是只是一个劝导，乃是涉及生命，来信我的，凡渴了的可以信我的，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你听过我，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希腊文版本的圣经这个解释不是特别的清楚，也许我记错了，就像经上所说，信我的人，这两个都是我们信经上所说，从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从身上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另外的这个圣经的版本是从身体里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因为你刚才做了一个见证，这水，或者你给其他的弟兄姐妹分享了你心中的灵里的感动，或者是你解答了其他弟兄姐妹的疑问，然后这个水也流出来，所有的这些生命被涌出来。你可以想象吗？是当时那里在旧约里面，就是当时有一群人把一个行淫的妇人带到摩西的面前，摩西对他们说，你们中谁没有罪就可以投第一块石头。是生命可以来期盼，生命也可以值得期盼的去看去听，心里心里来默默思考。有些时候我们把我们心里自己的这个想法，还有自己的这个激动，就突然间跳出来，太快的去反应，所以没有人可以想象到这摩西做出的回答，对当时那群人，你们中谁有人没有犯过罪，可以扔第一块石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亮。若有人想要来追随我，就会承受生命的光亮。生命和光亮在启示录我们有看到。在接下来的这个经节里也很清楚地看到，启示录的22章，水如明亮如水晶，这源泉那里在发光，在发光是你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个水晶的内在。你不需要就是藏起来，就躲起来，当你就是犯错的时候，你可以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因为主他已经宽恕了我们，我不需要把这个错误掩盖起来。只需要简单的公开承认这个错误就好了。在经上怎么样讲的？ 若我们在光亮中行事，是主他靠着灵力来运行，主他的宝血来洁净我们，这个光亮冲破一切，这生命要被带出来。昨天晚上我们有很清楚的认识到，这神我们可以来完全的享受这一个来饮这个源泉，我们不需要想太多，想太复杂，这个帐幕已经从天上到地下都撕裂了，我们只需要简单的去饮这个源泉，在我们中间已经没有阻拦。在约翰福音里我们有看到这生命的粮，这个粮食就是吃它，借着话语吃它。现在你没有办法吃就是吃，我不是说我的冰箱空了，我没有东西吃了，这个是不好的一个情况。我们要来学会吃，不断的来吃，这不是取决于你怎么样去吃，重要的就是吃，去吃这个粮。当我进到一个经节里的时候，我很得神的摸着，主对我说话，这就是粮。然后我的这个身体就开始有反应了，这个胃里就可以来消化这个话语。这当你不断去吃的话，这个灵里的话语它就会深深的刻在你的心里。虽然我们读这些经节，读他的话语有很多我们不明白，但是就像彼得一样，他也确实去经历了。虽然他当时对于主对他说的话他没有明白，但是他却确实的经历了主。彼得问主，我们要进到哪里去，在你那里是有永生的生命。彼得，你没有明白我话的含义，这就是生命，你不明白所有的。主对犹太人讲到，你们可以来吃我的身体，这是一个很强烈很强烈的话语。当时有很多人实在没有办法理解，所以他们走开了，但是还是有人留在那里愿意来追随神。我们这里不需要来这个走弯道，行弯道超车。很多时候我们把我们其他的一些政治上的观点也带到这个教会生活里，这生命是我们的生命，是我们唯一最重要的一个真理。当主复活的时候，约翰七章有讲到38节39，凡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39，主他也向人解释他这个话是什么意思， 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荣耀。就是约翰他自己，其实约翰补充的，也不是主耶稣自己写的。但在圣灵降下的时候，就是约翰他有经历过，经历了这个活水源泉的流淌，当时有很多人得救，他们在那里传福音，进入到这生命的源泉里。他是指着圣灵而说的，当时圣灵还没有被赐下。耶稣尚未得荣耀，圣灵他要首先降下，这个圣灵他是存在的，他是圣灵借着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借着他的复活而举高。这个圣灵他浇灌到我们每一位的身上，这是这个圣灵。主耶稣在地上，他降到地上，有了一段人的生活。若你领受了这个圣灵，有些时候我们自己的想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耶稣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唯有认识他的人才知道这人的这个生命，借着主的死，不是释放的死，乃是主他尝受了这个死的滋味，他终结了救人在十字架上。弟兄在黑板上画下这个十字架，然后他得复活升天。现如今他坐在宝座上，在启示录里我们有读到这个经节22章，那里有一个宝座，基督坐在宝座上，羔羊和基督坐在宝座上。所有的一切都是在这个圣灵里，这个圣灵他浇灌在我们心里，凡我们承受的人，凡我们所听所看的，凡我们所听所看的，保罗在《使徒行传》里有讲到，你听这个福音，用你自己的这个母语听，当时，那些渔夫他们不懂希腊语，不懂罗马语，但是耶稣却可以在那里对他们传福音。说口语，这个口语它是完全不同的一种语言。很多时候我们想这个耶稣他派遣下一位保惠师来到我们中间，他帮助我们，他是与主不分离的。还有一个经节很清楚的是，我们看到灵前15章45节，这里有讲到这个 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这是活的灵，他成为灵，叫人活的灵，赐下生命的灵。这里强调生命，谁是这个末了的亚当？就是主耶稣基督。主耶稣终结的这个人，若你还在这个亚当里没有披戴基督，那你不是在这得救的。现如今我们在哪里？在基督里。请你们再大声说一下，我们现如今在基督里。像我们昨晚听到过，若我们信，我们就去受浸。我们已经披戴了基督，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我们有这个新的生命，新的这个性格。所有一切都是从圣灵而出的。耶稣他不是派遣下圣灵，不是只是派遣下圣灵，乃是他自己降到地上。我来到你们面前，我不是派遣保惠师来到你们面前，我来到你们面前，来到你们中间，我要住在你们里面。那父那子住在我们里面，这肯定不是在天上。有些基督徒以为是在天上，天上留下一个源泉，那里有生命树，那里还有纯金的路。弟兄姐妹们，这是现如今我们可以去经历的大的惊喜，在之后会发生。什么是生命树？什么是生命的源泉？我们要去看到，去知道，在启示录里，这是终结的时代。现如今我们是要在活在这里，是从宝座里，宝座的所在地，那里有一条纯金的路。而我也想到，这路的两边有流出生命树的源泉，左边右边有多少棵树，有多少果子，不要去想太多。那里有讲到有12棵12样的果子，有些基督徒他们甚至计算过了那个树里结了多少颗果子。弟兄姐妹，那里它有12颗果子，每个月都在结果，每个月都有果可结。从这果子里我们可以得永生的生命，然后吃这个生命树。地上的万民也存在，他们可以来享受这个树上的叶子。有些植物的这个叶子，它们是可以来医治人的。神想要来医治人，无论是靠着这个生命的源泉，还是生命的果子，还是生命的叶子，主他成为那圣灵，是赐下生命的，是主他自己，不只是那颗灵，不是灵与主是相分离的，但是他自己就是灵。在灵后我们有读到3章18节，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当我去看某一位弟兄的时候，我在他身上就看到了主的荣光。我看某些弟兄姐妹，他们身上有这个 主的这个荣光。我们心里应当有这个敏锐性，我们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头脑，靠自己的小聪明去理解这经上的话语，这本书我已经读了很多年，有些时候我甚至有一些小的畏惧去来把它翻开来读，也许是有一个经节，当我读的时候我心里就是感觉有这个畏惧的感，因为某些经节上有这个主的存和灵的存在，就像经节的十七节讲到，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就那里就得以自由。就基督在我们里面有荣耀的盼望，也许我们可以来读一下这个经节，大纲里可能有提到过。我们不只有承受这个圣灵，鲜活的圣灵，这个鲜活的神来到我们中间，父和子同样同合一同一来到我们面前。这个圣灵，加拉太二章二十节十九节我们也可以读，就是上下文，因为加拉太人因为他们很火热于行律法，所以保罗要这样劝勉他们。这里讲到的是涉及于生命的，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向神活着，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架，当基督在十架的上的时候，他不只是作为一个羔羊为我们流血，乃是他将我们整个旧人同钉十架，还有律法同终结。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守律法，乃是在这个经节里看到一个新的层面，在二十节现活着的不再是我，这是一个奥秘的存在，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是新的一层面。这里他甚至讲到是因信神的儿子活而活，这个人我想要认识的，他在基督里。还有一个经节，哥罗西一章二十六、二十八节，他讲到一个奥秘，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富的荣耀。这是在外邦中的奥秘，这奥秘是什么？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不只是这圣灵在你的里面，乃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为此保罗 他希望我们不断地来认识这位基督的丰富，去经历他，认识他，这是奥秘。我们会来得主的启示，在我们中间，这一点不应当成为一个奥秘，乃是在奥秘，这奥秘在外邦人中要被显明。然后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一节，保罗也写到他的患难，我们每一位都有经历过患难这样那样的问题。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我被囚，保罗他当时我有这样的患难，这种大的困境。另一个圣经的版本就是我是为着基督而活，是希腊文的版本，圣经翻译是这样。有些时候不同版本的这个翻译读起来好像有一点拗口。我活着，我的行为行事，凡我所做的就是为着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若我死了，但是对于我来说也是有益处的。使徒行传的十一章是还是进到腓立比里的一个经节三章，保罗认识这位基督，从那时起他把所有的一切都放下，他过去所做的他视为是粪土，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基督。他在这里讲到，我以认识我基督耶稣为至宝。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他这样子认识主，认识这位基督，他自认为就是他认识主还不够多，他是定睛来看耶稣，他要在这里得着基督，凡他所服侍行事的，他与在这里他与主合一，这是一个很好的态度，在保罗身上，这个决定，我要在主的里面。若你早上也有做这个决定，我在今天要来得着你，我想要赢得你。得着他，这是一个很好的态度，我们可以去学习。使徒行传十一章十八节，当时弟兄在耶路撒冷听的经历过，彼得去到外邦人中间来为他们施洗，彼得甚至要在耶路撒冷为自己辩解辩护， 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只归荣耀与神。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这是很美好的话语。这个悔改是指着生命而说的，悔改进入生命，这是我们每天所需的。有些时候发生了一些事情，人做了一些事情，然后心里有这个后悔，说啊，我当时做了什么事，你知道这是不好的，你可以去悔改，你想要在生命树前，你想要在你这生命源泉，你可以来回转，我在那里，你可以在那里悔改，也许在之前我做的一些事情不够好，我的想法不够好，这个阻拦我来到你的面前，我要来得这个灵里的释放，把我再重新带回到生命树下，我需要不断的悔改，不断的有灵里的回转。当时那些年轻人他们聚集在一起去传福音，这个回转是很重要的，在每一天，不只是在聚会里，在每一个境况下我们都要回转赞美主。现如今神住在这个灵里，我们来听他，他那里是满了生命的，这个生命不是只是一件事，乃是这个人，我们要去仰望他，听他的声音，警醒。阿门。